美国十一月失业率降至4.6%，创下9年新低，反映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马斯蒂出任美国新防长。
美国观察节目现场请记者海涛分析基辛格访华会见习近平、王岐山。
伊朗威胁将报复美国国会，延长对伊制裁。
中国时间12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奥巴马随时准备宣布叫停中国企业收购德国半导体企业艾思强。此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建议阻止中国福建宏新投资基金收购该德国企业。据悉，这笔交易价值7.14亿美元，艾思强股票跌幅达7.5%。尽管美国方面指出交易涉及国家安全，中国方面则强调这只是正常的商业并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既然是正常的商业并购，就应该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律加以实施和把握。我们不希望外界对这起正常的商业活动赋予过多的政治解读，更不应对其进行政治上的干扰。艾思强的客户之一是为美国军方生产 F-16 战斗机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彭博社指出，如果这笔交易终止，将使中国不断寻求购买西方工程技术的努力脱轨。
就在威斯康辛与密西根两个州正在就大选结果重新计票之时，两个州分别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重新计票。在川普胜选的摇摆州威斯康辛州，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周四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伟大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阻止希拉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威斯康辛州的选民罗纳德·约翰逊向法院提起了这次诉讼。原告称，此次重新计票威胁到了约翰逊等为川普投票的选民应当享有的正当程序权。在大选时的另一个摇摆州密歇根州，州总检察长比尔·舒特提起诉讼，要求州最高法院停止重新计票。共和党人舒特表示，请求重新计票的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没有正当的理由在密歇根州寻求重新计票，因为选票误计并没有成为他竞选失利的原因，他的权利没有因此受到侵害。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延长对伊朗制裁的议案之后，伊朗威胁说将就此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众参两院的议员们都认为，延长制裁是实行美国与伊朗核协议的关键。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周四的最终辩论中，两党议员都支持延长制裁的举措。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表示，美国必须保持制衡伊朗的手段。
自核协议生效以来，伊朗就一直在进行使地区不稳定以及通过代理人和恐怖分子网络扩张实力的行动。伊朗自我们与之签订这项核协议以来，就一直在试探这项协议的效力，试探我们的决心，并且测试他们的远程弹道导弹。
And quite literally testing long range.
周四在参议院的投票中，这项议案以99票赞成、0票反对获得通过。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党派人士伯尼·桑德斯是唯一一位弃权的参议员。该议案上个月以419票赞成、1票反对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项于20年前颁布的制裁法案旨在应对美国对于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一长期的担忧。在去年实施的核协议中，这项制裁被部分撤销。然而，美国议员们认为制裁应该保持随时就绪。VOA 卫视为您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挑选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川普星期四夜间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次祝捷集会上宣布了他的选择。不过国防部长是文官，而美国的法律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必须等候7年才能出任国防部长，所以2013年才退役的马蒂斯要担任这项职务，不仅需要参议院的批准，还需要由国会给予特别豁免。66岁的马蒂斯有“疯狗”的绰号，人们这样叫他并不是出于贬义，连川普也自豪地称马蒂斯是“疯狗”，因为这是马蒂斯自己说过他喜欢战斗的话。马蒂斯身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并于2010年出任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负责指挥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队，以及有关叙利亚、也门和伊朗地区的事务。那么除了新防长的人选呢，美国国防领域当下还在发生一些预计会对亚太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现在来到了演播室，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李宝你好。
谢谢你屏障。
我们还是首先从这个马蒂斯的任命谈起啊。那么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人啊，你再给我们做一下具体介绍。另外这个马蒂斯出任防长啊，预计会对亚太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
好的，首先他不是亚洲人所说的那种疯狗，不是那种意义。在美国疯狗呢，刚才你说的在报道里说的并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贬义的词。其实在美国的这个语言里面，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他是兴奋、执着和坚持，也可以做一个 mad dog 这样子来解释。所以呢他大家对他看法就是马蒂斯上将，他作风硬朗，然后呢说话呢直言不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主张以强势来对付这个恐怖主义，还有对付伊朗。那么我采访今天早上采访了这个华盛顿智库的哈德逊研究所亚洲海军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麦格拉斯，他对我说，就是说对马蒂斯来说并不是没那么简单，不光说他是一个 mad dog 就完事了，他呢认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能文能武。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好吗？
He's not just a former general. He's a former general who has a formidable reputation as a warrior strategist. He knows what he's doing. He's well read. He is as educat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onduct of war as anyone. And in the practice of war, he was unrelenting. And so I think if there is a message being sent to anyone, it is to ISIS. It is to.
还有呢，是中国，是俄罗斯。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又能打仗，这个又有学问，能文能武。这我采访这个专家这么说的，
评价挺高的哈。我们知道这个马蒂斯的任命呢还是需要参议院的批准，但是如果他能够通过参议院的审核获得批准的话，会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首先看看马蒂斯他是在军队的哪一个军种里面服役很多年，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在那里服役了几十年之久，现在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也是海军陆战队的上将。那么分析人是这么说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是防长，一个是这个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那么这呢可能对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本身的整体发展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位海军中校麦格拉斯说，这对亚洲的这个盟国，美国的亚洲盟国来说，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Understanding of sea power is something that people in the Pacific ought to.
好，我为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呢，他对海军力量的了解应该会令太平洋地区盟国的人很高兴，因为呢那是一个海洋地区，而美国呢面对的亚洲的那一面呢正好就是海洋。所以麦格拉斯还说，马蒂斯呢是一个战略思想家。那么一个战略思想家的话，不就是说不光能打仗，他说他对亚洲的历史、亚洲的文化、亚洲人的想法有很深的了解。那因此呢，在处理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不会轻举妄动，会深思熟虑。
我们知道国防部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会的监督和制衡啊。那我们知道国会现在正在就2017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来举行辩论，那么这其中有哪些条款直接涉及到这个亚太地区？
有很多很多的条款，这个两院的协调版，也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协调版，今天的这个华盛顿时间今天早上星期五的早上已经获得众议院的这个压倒多数的通过。那么这里面呢有好多项，包括这个跟中国有关，跟这个台湾，跟这个亚太安全有关。其中呢有一项呢就是关于这个就要求美国国防部在 发表每年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的时候呢，要增加一些内容。什么内容呢？就是说要提供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战区弹道导弹和地基巡航导弹的数量。另外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也应该加入到这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另一项呢，就是说将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南中国海政策计划改名叫什么呢？东南亚海上安全政策计划。那么它的意义就是在于呢，就是说尽量不用南中国海这个词哈，然后呢就是说将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关心到这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美国的一些盟国，还有一些可能非盟国，但是呢美国呢认为就是应该更继续的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什么呢？自己的海上治安能力，还有呢加强他们对这一海域的这个情况的了解，也就是分享情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条款，就是禁止美国的国防部从这个去购买中国制造的军需品，所以呢衣服帽子哈不能是中国制造的，就是美国的军人的这些帽子衣服，就是简单一点这么说。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针对国防部呢向中国提供用于合作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款项，这个美国也向中国提供这些款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做出一些限制。理由是什么呢？说是中国的商人协助伊朗发展核武器，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防部在拨出这个款项的时候呢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快就是国防部呢授权，还要求国防部制定一些就是国防授权法，还要国防制定一些项目，就是说在美国和在台湾两地就是展开美台高层的这个军事互访一个项目。那么我们都知道已经知道中国方面对这个方面对这个法案呢提出了反对。
对
当然呢这个说
这个反这些条款现在都还在讨论的过程。
没错没错，但是呢参议院呢估计也会批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众议院所通过的就是两院的协调版，已经是协调版了，所以呢通过可能性很大。
好的，谢谢李宝今天做客我们的
演播室。谢谢平常。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暂时把政权交接工作放到一边，前往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出席集会并发表了演讲。这是川普答谢支持者的一系列全国活动的首站，他在这些活动中将重申他对支持者所做的承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从辛辛那提发回的报道。
虽然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再次来到支持者中间，向他们保证他会履行承诺。
我们会打击那些削弱你们和你们公司竞争力的贸易滥用行为，那些日子已经结束。
在集会开始前，开利公司高管在与川普见面后宣布，不会把将近1000个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的工厂。这赢得川普支持者海蒂·莫里斯的赞赏。
他的商业背景让他具备手腕，能与一群商业人士坐下来谈成协议。他知道要说什么和做什么来达成协议。
但是会场外数十名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代表了不看好川普的美国半数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川普一月就职后的国家走向表示担忧。川普在演讲中谈到了国家面临的深刻分歧。
我们会让全国上下团结在一起，我们会找到共同点，实现团结一致。
支持者埃琳·麦克纽蒂对此有信心，
他没有忘记我们。通常他们一旦当选，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他还过来感谢我们的支持。
但是抗议者维尼·波尔有不同看法。
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我觉得他是对过度工作感到厌倦了，想要出来享受一下支持者的崇拜。
集会上不缺崇拜，川普还在那里宣布提名绰号“疯狗”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虽然这次集会非常类似竞选活动，但是许多川普的支持者说，这是川普在召唤他们，希望他们帮助他实现那些大胆的施政计划。他们说，正是这些计划让他们当初选择投票给川普。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报道。
我们知道，当选总统通常不会在胜选后这么快就重返竞选时走过的路来答谢选民，尤其是在关键的内阁成员尚未确定的时候。那么，川普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开启了他的答谢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他究竟想要释放出哪些讯息？ 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美国之音政治记者吉米马龙，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It's a good question. Trump is a unique political animal in our experience. What we know is he very much.
川普是一个很独特的政治人物。我们知道他非常享受竞选和他的集会，他的集会跟我们往常见到的都不一样。他不喜欢按照讲稿来讲话，他喜欢临场发挥，喜欢和台下观众互动。我们别忘了，他是个电视明星，他既来自电视娱乐界，也来自商界。他总是把自己视作集会上的明星。我想在川普的竞选过程中，这是他最纯粹的和选民沟通的方式。这里总是有些潜台词，也就是不太在乎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他，而是要跟已经是他的核心支持者的人对话。这就是为什么他回到了俄亥俄州，他在那里获得了很多的支持。他回到那里既是为了表达感谢，也是为了重新点燃激情。我想他在成为总统之后还会继续这样做。虽然总统们也会去对民众演讲，但是像川普这样去重建竞选时的集会气氛是很独特的。我想这是川普现在想做而且需要做的。
And wanted to return to those roots, thanking people, but also I think recreating that energy level, which was extraordina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is carry into his presidency, which would be somewhat unusual. Presidents do go out and give speeches, but to recreate the campaign rally atmosphere is unique, is different. And it seems like, though, it's something Trump wants to do and needs to do.First of all, he wants to thank supporters, so he wants to let them know he's not forgetting them. But also by going to Indiana, to the Carrier plant,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there where he saved jobs.
首先他想要感谢他的支持者，让他们知道他没有忘记他们。同时他还去印第安纳州的开利工厂，他为那里的工人保住了一些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他还没有正式上任，就能通过和工厂达成协议而留住工作。从政治上来讲，这种表现是很有力量的。我想这已经在他的支持者当中树立了某种口碑，也就是川普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这对政治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当然，他的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些争议。人们会问，难道他要一个一个去给那些公司打电话吗？这里面有多少挑战，多少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确实会产生一些可能的副作用。
What kind of problems or challenges does that present? We don't know yet, but there are some possible complications to this.
川普在昨天俄亥俄州的集会上提出，新政府要寻求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同时，他承诺将打破华盛顿的党派僵局，让所有人都能团结起来。那么，从川普最近的表现来看，他是否正在行动上践行团结国家的诺言？在这场分裂的竞选中取得了胜利的川普，是否在向代表所有人的总统进行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吉米·马龙的看法。
Well, he has talked about bringing the country together, not only at the rally in Ohio and Cincinnati, but even on election night when he won, he tried to set a certain tone. But the issue here is in the same rally in Ohio.
他确实谈到了要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不仅是在俄亥俄的集会上，甚至在胜选之夜，他也这么说。但问题是，在俄亥俄的集会上，他们还是绕场一周庆祝胜利，他们还是重提了对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作为一方面，他们说他们想要团结所有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在夸耀他们的胜利。这会让弥合裂痕变得更困难。很有趣的一幕是在哈佛大学刚刚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川普和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人凑到了一起，双方之间依然表现得很不友好。这反映了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的分裂状况。别忘了，希拉里比川普多赢了200万张普选票，所以对川普来说，只是嘴上说说要团结这个国家是不够的，他需要做得更多。我想，川普政府在上台之后，首先要办的几件事，应该会受到共和党保守派和他的支持者的拥护，但是民主党可能会不高兴。川普具体要怎么做，要在哪些议题上让人们走到一起，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A lot of those are things that conservativ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his supporters will embrace, but Democrats not necessarily so. So, where do they decide to take a concrete effort to bring the country together? On what issues will they rally around? We don't know yet. The
The Donald Trump we saw at the rally is the Donald Trump from the campaign trail. So he's still there. Now, I think one thing to watch is who is his choic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Because does he pick a loyalist?
昨天集会上的川普依旧是竞选时的那个川普，他还是那个样子。我想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他会选择谁做国务卿。他是会选择在竞选中跟他同进退的忠实支持者朱利安尼，还是会为了扩大他的支持群体，从而选择米特罗姆尼或者彼得雷乌斯，或者是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鲍勃考克这些更为温和的人物。特别是罗姆尼，他曾经赢了共和党的党内初选，而且过去对川普有很多批评。我们会关注川普的行动，看他最后任命了谁。到目前为止，川普的内阁人选大多是传统的保守派，没什么出人意料的。那么他未来是否会任命一些民主党人？他是否会任命一些共和党精英派，比如罗姆尼？这才能显现出他是否真的想要团结国家，弥合裂痕。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是那个不断在推特上攻击别人的川普。所以竞选时的川普还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就职之后，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唐纳德·川普，一个更像总统的川普。
Trump of the campaign doesn't appear to be going away, and tha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during the presidency now, will we see different Donald Trumps, the candidate Trump, the new, more improved or different presidential Trump?
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国观察节目现场请资深记者海涛分析基辛格访华会见习近平、王岐山。美国十一月失业率降至4.6%，创下九年新低，反映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带您认识北边的白宫，纽约川普大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2月2日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并且对他说，中国高度关注美国大选，希望中美关系能保持稳定，不冲突，对抗，合作，共赢。前一天呢，基辛格还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王岐山在会见中对基辛格也是礼遇有加。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看看基辛格这次访华。欢迎海涛来到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安华。
那么我们知道呢，基辛格是共和党的大佬，而且今年已经是93岁的高龄。
对。
他这个访华好像据统计也是将近百次了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美国大选刚刚结束，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而且前不久呢基辛格刚刚见了川普。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又去了中国。据您的观察，他为什么要去中国？
从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呢，他是去中国开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研讨会去了，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呢，见一下这个王岐山也好，是习近平也好。那么从各方面的分析，从他的对中国的一贯的交往这个历史来看呢，就是他恐怕要传递一些，就是川普新政府当选之后呢，就是今后的一些美中关系的一些美国方面的一些走向，他的一些看法，
有点这种信使的角色哈，
相当有一部分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作用吧。
那么就说他这次去呢，就说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位重量级这个中国的重量级人物出面来接待他，
对，
而且王岐山表现的是这个又是给他放这个被垫啊，又是这个
搀扶他，
搀扶着他，
对，
这个
习近平也有同样的动作，
对，那么就说做的是非常的到位了，就说那么他见了习近平之后主要是说了些什么，就是他们两人的这种会谈内容传递出一些
内容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区别，都是互相这个称赞对方，然后就说中美关系应该如何发展，就是无论是王岐山也好，习近平也好，那么他们现在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见基辛格呢，应该不算是新闻。如果基辛格到了中国见不到王岐山和习近平，这才是新闻。因为基辛格这位老先生呢，他是帮助在1971年和1972年帮助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和这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开创了这个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一个纪元，就打破了以前的封锁。那么从毛泽东以来呢，基辛格一贯是见到中国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比方说毛泽东、周恩来，然后就是华国锋、叶剑英，这他都有。华国锋完了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然后是邓小平，每一次他都见。然后就江泽民、朱镕基、李鹏，然后胡锦涛、温家宝，这么习近平、这个王岐山，这么排下来，每一次就是中国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是必见他的。有时候不在中国见，对不起，我李鹏跑到纽约，我在纽约也要见到你。就是这个基辛格在中国这帮领导人当中呢，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号呢，不是说随便给哪个外国人领导人。中国人民老朋友在中国来说只有一些，比方说金日成，比方说卡斯罗，刚去世卡斯德罗，包括乔尔塞斯库，包括这个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
对，
就像这些，包括西哈努克，就是一些，包括那个津巴布韦那个穆加贝，这些就是数来数去，大概就是那么十来个那个，而基辛格正是其中一个。如果他到中国，不见王岐山，不见习近平，这才是应该是一个新闻。
那么就说他在这个会谈的时候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也好像很享受这种称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老朋友，那当然
自己说
自称他是老朋友，因为中国领导人对他也真是礼遇有加，对他非常这个几乎到了一种崇拜的一种地位。
对对，而且就是说也的确呢，他这个资格太老，就是说从这个毛泽东到习近平，这个历任的中国领导人，像你刚才所分析的，就是像所说的，就是都见过啊，像这样的一个
不见才是这个
就是说那么在他的眼中呢，就是说他和中国领导人以及美中关系，以及呢在习近平的这个眼中的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基本上他是这样，他是据报道说呢，他是向习近平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他已经见了川普，就像你刚才提到，他见了川普，他给川普提议，在未来的就是川普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当中呢，如果要雇佣一个中国方面的顾问，他说最好要雇一个懂中国文化、懂中国历史，啊，意思就是说，就像我这样的一个这样，但是他把这个信息要传达给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王岐山呢是在钓鱼台见的这个基辛格，习近平是在人民大会堂见的基辛格，但是从这两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王岐山他是一种就是中国一个什么行政体制监察领导小组的组长，以这么样一个身份，主要是强调着党内的这个如何这个肃贪，如何打大老虎，
对，
就是他给王就是基辛格有这么一个印象，而习近平呢，从这个大的面上，中国两个国家的发展这个大的面上，大的战略方针上，要不对抗。不冲突，对，就像你说的那个，而且要双方一定要保持这种稳定的关系，这个最大限度的符合两国的最高利益。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就是说，那么基辛格，你认为他对这个美中关系的发展还有这个前景，他会有一样什么样的影响？
从现在来讲，从他年事已高了嘛，另外他那个尼克松政府在美国人当中是一个这样的政府，而不是这样的政府。那么从他下来之后呢，他以后，就只能说是他在中国人领导人的眼中他是有很大的分量，但是他真正的对美国的关系，美国中美两国的关系有多大的影响，这个是只能是用一种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一种示威的这种说法来形容。那如果是川普当选以后非常重视这个基辛格的看法，那么也许会按照基辛格的说法雇一个对中国有了解、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解的这么一个人来当他的中国问题顾问。
好的好的，感谢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延长对伊朗制裁的议案之后，伊朗威胁说将就此采取报复措施。当选总统川普挑选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2月2日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一天基辛格还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媒体观察为您解读基辛格访华的背后深意。美国11月的新增就业人数稳步增长，推动失业率降至4.6%，创9年来最低水平。有关详情，我们请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秦江你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呢，美国11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17.8万个，失业率下降0.3%，降至了4.6%，降至9年来最低水平。这反映出美国经济信心的持续增强。这份就业报告也预示着美联储很有可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加息。美国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说，经季度性调整后，非农就业人数11月增加了17.8万，总体符合经济学家所预测的18万。修正后的9月和10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这两个月的新增就业要比此前的报告小幅下调2000。11月4.6%的失业率是2007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较10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这些数字显示，有些员工在这段时间获得了聘用，而另一些人则退出了就业市场，不再积极寻找工作了。虽然劳工市场紧俏，工薪在连续2个月稳步增长之后有所回落，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下降了0.1%，为25.89美元。在过去的12个月里，平均时薪是增加了2.5%。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马萨诸塞州的汉普郡大学星期五决定在校园重新升起美国国旗。该大学在川普赢得美国大选后降下半旗。在11月11日的美国老兵节呢，该校发生了烧国旗事件之后，校方决定撤走校园里的国旗。加州圣贝纳迪诺市举行了包括默哀、自行车赛和追思会等一系列活动，纪念1年前在一次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死难者。1年前，28岁的美国公民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在圣贝纳迪诺卫生处举行圣诞节聚会的场所开枪打死14人，打伤17人。那本周呢，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对人群发动袭击的凶手18岁的阿布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在哥伦布的家人为他举行了一个安静的穆斯林葬礼，仅有几名亲属和当地的索马里社区成员参加了葬礼。再来看。内华达大学的数学讲师马特·比什星期三在脸书上说，如果他发现他的学生中有非法移民，他将向移民当局报告。此言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评论，该校其他教授和学生呼吁校方处罚他。比什表示道歉，称其为一句笑谈。在路透社对中国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涉嫌学术造假的行为进行了详细报道之后，美国一家标准制定机构表示将对这家企业展开调查。当天，新东方集团股价迅速大跌。
川普大厦或者叫北方的白宫是当选总统的过渡工作总部，也是未来的第一家庭的住所。接着我们跟美国之音的记者泰勒一起去川普大厦走一趟。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高校有偿替课现象的成因以及影响。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中国媒体《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高校有偿替课现象是悄然成风，而替课者呢，大多都是学生，公共课尤其是重灾区。现在呢，有不少的全天候的替课，对付各种刁钻的老师，一节课20多元。那么，对于中国教育界出现的这种恶劣风气，我们请到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柏林为我们就中美教育进行一番分析对比。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您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呢刚才这则报道啊，您觉得这个现象在中国普遍吗？
这个现象不太正常，但是呢也不奇怪，它出现我想是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因为中国高校嘛是进去很难，但是出来相对来说呢容易一些，严进宽出。
对。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啊，说有一个外教美国老师好像去中国大学教英文，他里面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我跟您说一下啊。
好。
他说中国大学不像高等教育机构，更像呢高考后的余生，就闯过了高考呢，学生劫后余生在这里面疗养。大学好像是好好休息的地方，好像是高考之后呢给自己放4年大假。在这里面教书呢也不像教书，而是一种灾难的控制。他还说中国大学有3种学生吧，一种是上课打瞌睡的瞌睡君，一种呢是上课玩手机的，还有一种呢在那儿坐着发呆的。所以这种情况您问我普遍不普遍，我想应该比较普遍吧。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大学生入学之后啊，他感觉很茫然。北京大学一个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的一个副主任发表了一些演讲，他说北大的40%的新生认为自己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是价值观造成的这个价值观的缺陷呢，导致了心理障碍，他说这是空心病。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学生从应试教育过来进了大学，本来应该有很多的选择，应该是比较好奇好学的时候，可是呢并不对自己的学习和未来负责。
那么现在
亲自您说。
那么就说这个现象您觉得暴露了哪些问题？
这个现象我觉得暴露了很多问题吧，也不能完全说全是学生的责任。首先呢我觉得课程设置可能不太合理，有些这个大学的公共课呀仅仅是基于传统，而并非呢因为它的合理性啊，或者说学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开设的。有些公共课呢已经沿袭传统很多年了，并没有根据时代和这个现实的需要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和现实脱节，学生呢也不感兴趣。有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因为是学校里面或者系里面或者说学位要求他们学，他才去学的。这是一个原因哈。另外我觉得这个高校里面不重视教学，一切呢以科研为重，也导致很多这个课程呢和老师缺乏吸引力。这涉及到这个职称评选的体系吧，因为很多这个指标都是研究，老师呢忙着那个做研究啊，跑项目啊，
对，
拉基金啊，教书退居第二位，所以他就不感兴趣了，学生就不感兴趣去学了，老师也不感兴趣去教了。
对，就教书育人位居其次了，是吧？
是啊，是啊。
那么您本人呢，在美国高校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了，那么据你的观察，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
我在美国高校确实就像您说的工作了很多年，包括公立的和私立高校里面还没有遇到什么花钱让人替课这种情形。逃课呢应该是有的，但是不会有人去替课，更不会有人拿钱去替课。原因很多啊，因为首先这会被认为是学术上的一个不诚信的做法吧，会违反学校的政策，抓到要倒霉的，不管你是替课也好还是给别人去替课。学生这么做呢对自己也不负责任。我记得我们艺术系啊，有个老师他在自己课程大纲里面明确地写到，他说我这门课是3个学分， 每个学分比如说多少钱，然后总加在一起有2800多块钱一个学期。那么我们要上45次课，每次课50分钟，如果你们算下来的话，每堂课的市场价值是63美元，然后分摊到每分钟呢可能是1.26美元。他说如果你愿意浪费这个钱我没有办法，他说我会尽我最大努力把课程变得呢让您物有所值啊。他没有说缺课的怎么惩罚，但是响鼓不用重敲，学生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父母亲花钱或者说用自己未来的学生贷款的透支来上这个课，如果去逃课的话太划不来了。另外一个说他们上这个课呢也比较有意思吧，所以上他的课人很多，很少有人去缺课的。
那么在公共课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公共课呢，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公共课，我们这边叫 general education 课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一些公共课是一个大课，比如说一堂课有100-200个人上，是一个老师从头上到尾。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让老师呢组团教学，每个老师呢根据自己的专长每个人各上一节课，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上课就变得有点像那个国内的一席演讲啊，或者说美国的 TED Talk 一样，老师呢讲的有兴趣，学生听的呢也很有兴趣。有时候呢到公共课的结尾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些这个戏剧演出啊什么的这些内容，所以会上的比较有意思。
对，
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的课程设置啊再三斟酌，是通过学术委员会审定的，就很少有那种比较多余的课程，所以像那种学生必须上但是他们又觉得没有意义的课程还是比较少的。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啊，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受这个关于翻转课堂这种培训呢，所以大课不一定就是老师一个人在上一言堂独角戏。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这边的公共课虽然可以做成大课，一堂课比如说200-300个人去上，但是我们这边觉得这样的话效率可能比较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请不同的老师来上同样的一门课，所以这样的话把班级变得很小。班级小有什么好处呢？老师就可以和学生之间能够相互认识。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记课的现象？因为老师也不认识学生，就知道一个名字然后最后给他打分。那如果我们是小班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老师在认学生的名字的时候也很用心。我们有的老师啊，开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学生的名字，有的很厉害，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就能够叫出所有学生的名字。
对，
那么这样你怎么去逃课呢？没办法逃课。
对，也就是说呢，您周围的这个课程，包括您本人就是课程设计中心的这个负责人啊，那么就说在课程的这种设计方面呢，也是有针对性的为学生着想，同时呢，教师方面也是本着自己的这种职业的这种道德或者说这种能力，来尽可能的来杜绝这种不良风气的这种生长和蔓延。那么针对这个替课呢，我们看到中国的高校也发明了很多办法，比如说这个四川大学就采用了这个所谓签到神器，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统一的编号哈，那么上课的时候呢输入自己对应的编号，可以用来点名签到答题为课堂的评分。南方医科大学采用了这个微信线上问答点到的方式，学生都要用这个实名制啊加入学校的这个教务微信平台或者是其他相关商业平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高校采用了辅导员巡堂、设置考勤委员会等等这些办法来阻止学生逃课和替课。那么对这种做法您又是怎么看？
这些办法很有意思，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是治标不治本嘛。我觉得更应该考虑的是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课程的益处啊，怎样提高学生的动力啊，这些方面。我觉得高校应该成立由学科负责人或者说授课人员组成的公共课的专门管理机构或者说委员会啊，定期审核课程设置，砍掉一些不必要的课程，或者说设置更多的课程给学生有选择的机会。比如说文科生必须上一点这个理科的课程的话，可以增加一些选项嘛，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稍微调整一下去选择，不要千人一面。另外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老师的责任感啊还是要加强的，所以学校里面不应该只让老师去重视科研，应该让他们把重新把这个教书育人啊当成个人的使命来抓。 还有学生也应该增加自己学习的紧迫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好的，
对学习呢。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呢方柏林主任接受《美国观察》栏目的专访，以及呢您所做的精彩分析。嘉宾所做的点评分析呢是专家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奥克昆小镇临河而建，总人口不到1000人。自从今年6月份以来，小镇成为了游戏玩家们的天堂。
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鲍柔。说到当前最热门的手机游戏呢，当然要数精灵宝可梦 GO。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小镇呢，居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因为这一个游戏而彻底的改变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奥克昆小镇临河而建，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小镇总人口不到1000人，面积不过0.5平方公里，布满了一栋栋殖民地风格的小楼。在这里，您可以乘船游览河上风光，也可以步行参观鳞次栉比的历史建筑，更可以享受美味的河鲜。奥克昆距离华盛顿特区不过20公里，可谓是特区居民们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不过，自从今年6月份以来，小镇又增添了另一层光环，那就是游戏玩家们的天堂。
大约1个多星期以前，我们开始注意到街上的人变得特别多，尤其是工作日下午5点之后和周末。我们当时很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来这里干嘛？
看似宁静的小镇，其实来来往往的人都肩负着重大任务，他们或者单独行动，或者三五成群，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手机，时而滑动屏幕，时而快速点击，有时原地打转，甚至对着屏幕一脸傻笑。原来他们都是精灵宝可梦的玩家，正在寻找小精灵。这个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是美国公司 Niantic 在今年6月的新作。游戏使用了增强现实技术，玩家们身处真实的地图场景，需要身体力行，通过亲自走动来寻找小精灵。而游戏目标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 ：God catch them all， 也就是集齐所有品种。目前总共有150多个不同品种的小精灵。而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玩家来说，奥克昆也许就是终极目标得以实现的地方。林塞·格里斯是美利坚大学游戏开发工作室主管，他向我们解释了大量游戏玩家涌入奥克昆的原因。
在大多数的增强现实定位系统里面，我们需要地图来标记一套设定，以确定小精灵的分布位置。如果一个小镇有着几百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它的历史地标就会很多，也就更方便我们来设计游戏。而对于奥克昆来说，这个小镇有土地和河流，这样也就会方便各种各样小精灵分布的设计。
就这样，拥有众多历史遗迹的奥克昆小镇在游戏世界里成了小精灵们的聚集地，不少玩家从4面8方慕名而来，有不少人甚至驱车数小时就是为了完成集齐全部的目标。
我们读了有关这个小镇的新闻报道，我们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过来抓小精灵，待会儿还要再开3个小时回家。
大量游客的到来让奥克昆的许多商家们惊喜不已。格雷切的礼品店坐落于小镇的中心地段，他表示自己经营这家店40多年来还很少见到这种盛况。
有些人原本永远不会到访奥克昆，但现在他们为这个游戏而来，也许以后还会光顾，因为他们发现了不少乐趣。
我知道这个游戏引起了交通方面的问题，我还听说我们镇的警察拦截了一些边开车边抓小精灵的人。不过也有一些商家的生意更好了，因为我们镇有很多小精灵和游戏补给站。
不过也有一些居民表示，奥克昆原本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这也是他们选择居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但自从人们开始前来抓小精灵后，小镇原有的宁静被打破了。
因为啊，我们的停车位现在不够用，很多人过来抓小精灵，占用停车位一整天。这样一来，顾客就没有地方停车了，尤其是给一些年纪大的人带来了不便。
裁缝店老板朱迪更是请求媒体不要再继续报道精灵宝可梦 GO 的相关话题了。他说，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也进一步提高了小镇在玩家内部的知名度，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奥克昆是一个安逸的小地方，很少上报纸，但是《华盛顿邮报》用了两页纸报道我们这里的游戏热潮。我在西雅图的朋友还给我打电话说，《华盛顿邮报》也有相关的报道。我说不会吧，他说真的没骗你，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有名了。但问题是，我的邻居都抱怨说，很多人半夜三更还在他们家附近抓小精灵，大声的喧哗，吵得他们睡不着。
不过许多玩家并不为所动，克里斯父子俩就经常在周末来奥克昆，他们一起玩游戏，并且交换经验心得。
我觉得这个游戏挺有意思，可以让你出去走动。自从开始玩这个游戏，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来自马里兰州的李奇尔夫妇在镇上寻找小精灵时，遇到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约翰父女俩。平日里很难有交集的四个人一见如故，决定结伴同行。
我们几个是刚刚在奥克昆的主街上遇到的。这个游戏的好处就是鼓励人们相互交流。我们几个已经成了 Facebook 好友，交换了手机号码。我觉得我们很快就可以领证结婚了。
精灵宝可梦 GO 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比如说虚拟旅游。人们原本可能不会去某个地方游玩，但是这个游戏却驱使人们前去探索。增强现实技术帮助我们拓展了现存的世界，向我们提供了更多周遭环境的信息。事实上，我们并不喜欢经常低头看手机查询信息，因为世界就在我们身边。
说到探索商业前景，奥克昆小镇就有一位资深玩家把握住了机会，决定开办一家以精灵宝可梦为主题的商店，专门致力于服务玩家。
我一直就想经营自己的生意，我看到这款游戏十分流行，我决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呢，我开了这个商店。我们提供零食、饮料和冰激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那些晚上出来抓小精灵的玩家。这是我们的艺术家作品墙，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欢迎在这里一展才艺，画下他们最喜爱的小精灵。
约翰还说，他相信这个游戏不仅能给他带来商机，也能带动整个小镇其他商家的发展。这个非常稀有的小火龙宠物小精灵呢，我前几天也刚刚抓到一个，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可爱。
我们还想与其他的商家们进行合作，举办更多的活动。这个小镇有很多潜力巨大的企业和店铺，但是从前都无人问津。现在有了精灵宝可梦 GO 这个游戏，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除了主题商店， 约翰还在每个周末举办精灵宝可梦主题游轮，玩家们在习习晚风中一边欣赏两岸风光，一边喝着特制的鸡尾酒，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抓小精灵。需要充电的话，也可以随时充电。Sir, can I charge my phone here?
Of course, Vanessa.
Thank you.在每次游轮聚会结束之际，约翰会评出当晚表现最佳的乘客，抓到战斗力最强小精灵的玩家可以获得$5消费优惠券。
Shout out, catch them all for me. A one, a two, a three.
Catch them all!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一部分难题是在于如何区别开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其次是对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理解。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将会制定有关如何利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相关法律。我们还应该教育人们这些新技术的利弊，帮助他们理解相关的社会标准。
精灵宝可梦 GO 既为奥克昆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如何在推进新技术的同时化解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这不仅是奥克昆小镇需要应对的难题，也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共同关注的话题。美国之音鲍荣、王平、夏天维吉尼亚州报道。
据《金融时报》独家报道，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这是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的首次。预计此次通话会对美中台三边关系产生震荡性的影响。美国之音也会持续的关注事态的最新发展。
科德角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这里不仅陆地上景色优美，海上风光也是美不胜收。探险家麦克梅耶要带我们去科德角风景如画的沙滩小径去漫步。
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有130多处美丽的沙滩、沼泽地和荷塘，还有丰富的野生动物，不难想象为什么每年都有1000万游客到这里来观光。这里大约有178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国家公园。麦克梅耶最近来到这里旅行。
我现在就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国家公园，我的右边是一条沙中小路，在这65公里长的沙滩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小径。
梅耶很喜欢这些沙中小路和周围的景观。
沿着这个窄窄的沙洲，我们可以开车游览整个科德角。这个沙洲大部分属于国家公园，它主要是沙结构，难以想象会保存到今天。
梅耶和他的驴友安迪享受着沙滩美景。
我要小声点，因为在我身后有2只海豹。我们站在这里只有30分钟，就看到了5-6只海豹。我们太喜欢这些海豹了。
科德角水域的海豹数量在增长，也造成了大白鲨数量的上升。海边还有鲸鱼在戏水。有时游客们还会在海滩上看到一些快乐的4条腿的动物。科德角离开波士顿只有112公里，可是在梅耶看来，这里似乎是2个世界。
野草和沼泽地的颜色美得惊人，树叶也在变色，和波士顿相比简直是不同的世界。在波士顿喧闹的公路上开车，我们时刻都提心吊胆，这里却截然不同。
没有喧闹，没有堵车，在继续下一站旅程前，梅耶在这里尽情享受片刻的宁静。
这里太安静了，科德角国家海岸公园的四面风平浪静。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会。